出埃及记20章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恨我的。好，到这里就可以。我的重点特别是在第10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。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10条诫命中的前面的2-3条诫命。这10条诫命前半段差不多都是关系到向神的敬拜。在神的诫命中，第一条就是说到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神。那这句话大家都能领会，但是他所说的不单单是我们所领会的这一部分，它是涉及到更深的，就是我们没有看见、领会不到的那一部分。那一部分就是说，我们还没有看见、我们还没有领会到的那一部分，却是比一般人所能够领会的那一部分更重要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。我说奇妙应该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我们写东西啊，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为着要使人领会，使人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在想什么。那看你所写的那些人，当然就是为着要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或者是你要向我说什么。但是在圣经里，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文字是神写给我们的，是他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不能够领会他所写的、他所说的，但是他还是继续写下去。那当然在这里我想有一些用意，那这个是我的领会，就是说他写的东西使人看了并不一定 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这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不能领会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能够领会，或者将来有一天你能够领会。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说，我所写的东西是为着使那些能够领会我意思的人。我所写的话是给那些能够领会我的心意的人，有两面的意义，至少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对我们来讲啊，应该是这两方面都有。一方面就是说，我现在虽然不知道，将来有一天我会知道，这是第一面。第二面就是说，我所学的东西只是为着给能够领会的人看。那我说这两面都有，但是这两面的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今天早上并不是要讲到这个差别的问题。那我是在想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，是十条诫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这十条诫命是神用两块石头石板做的，他是用自己的手写在石板上，两面前面背面通通写满了这些文字，有两块啊，这两块里头有十条的诫命。那开始的那两条三条是特别关系到神自己，就是你们要怎样对待我，你们受造的人要怎样对待造你的神。那虽然这一部分是比较抽象一点，但是这一部分却是诫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后面的那些部分，特别从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部分，那都是比较容易领会的，而且是适于道德行为这方面的。好像要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，就是你要孝敬父母。那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。那以下这些啊，好像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窃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贪恋，不可贪心，对任何人的东西你不可贪。那这些都是一般简单的属于道德行为这方面的。那前面呢那几条啊，都是我刚才说的，看起来好像我们很容易领会，很懂得他在说什么，但是事实上不是的，很可能恰恰相反。好像这里第一条他这样说， 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，只有他是神，其他的都不是神。那我们说，在圣灵的光中来看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更深的意义。在这里有一种更深的教导，那不是一般用头脑思想的人所能够了解的。除了我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问题就在我是谁？这个我，我们看不见的。除了我，你不可有别的我。我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、三个。除了我，不可有别的，不可有别的我。但是，对我们来讲，我的确只有一个，但是这个我不是他，这个我是我自己。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？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常常代替神。我这个我是我自己，他这个我是造物的主宰。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领会说，他不会是我，我也不会把我当作他。但是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我，我们大家都是我，你也是我，我也是我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或者水中的百物。你不单单不可以做那些像，画那些像，也不可以向这些像跪拜，不可以侍奉。这句话就是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我想这一段话我们很难用一两个钟头来解释它，因为神啊在这里所提的，那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堕落的生命所产生的一种的虚妄的形象，就在这个我里面。当我们说到我的时候，我们是说到我自己这一个人。那我这一个人，我们以为是很简单，其实我这个人像神一样的奥秘，而且复杂。我这个东西可以千变万化，它随时都会有一副的面孔。那这个是堕落的人的生命的本质本相，但我们就是很难在真正的启示中看到这个我。 甚至于我们是不需要看这个我，因为我活着就是我。那我到底是谁？当然我并不认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早上提到这一点，是特别有一种的感觉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认识神的人，但我常常说，我们认识神是认识神，但是我们是认识一点点。但我们也常常说，我们所认识的神，这一点点的神，对我们缺少一种影响力，就是说，这位神不会影响我们，不能影响我们。那在我这个人里面，最大的是我自己。这个我不是神那个我，是我自己。我创造了我自己，我跪拜我自己，我侍奉我自己，我就是神。当然，我不是要告诉你，我就是神。圣经也不是在告诉我们，我这个我就是神。在宇宙中，只能够有一个我，但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天上的那一位我，也在我这个我里面出现。那十字架的救恩，他那个深度，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我，他的存在就好像造天地的这个我，这位神一样的真真实实。我里面的那个我，是在虚妄中的一种真实。造天地的神，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。这个我，我想说的是说，我这个我，它的问题是很复杂，很矛盾，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存在的。像第四节这里所说的是讲到第二条，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矛盾，不可为自己，为我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做什么形象。然后第五节，不可跪拜那一些你所造出来的像，也不可以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圣经是怎么领会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来拜你手中所造的像。 那这个是很普通的情形，今天的偶像都是这样出来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事实上对我们来讲，人或是对人来讲，一个堕落的人，他的内心的复杂和无能，直到一个地步，他自己雕刻偶像，然后再拜他自己所雕刻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生命，那个，他是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他所造的比他更大，他的生命造了一个东西，他所造出来的东西比他还大。你说会有这样的矛盾的事情吗？他是告诉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。其实那一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一种无知中在生活的一种生命，我们是在一种矛盾中产物。所以在这里，在第二个诫命中，神已经把我们的本相整个的显露出来，整个的显露出来。我自己雕刻我的神，我自己跪拜侍奉我所雕刻出来的。你说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很普遍地看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。雕刻自己的偶像，自己雕刻偶像，自己拜自己所造出来的神，你当然是称呼他做神，你拜你的神。那这节圣经我们是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，他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那个生命，一个堕落的人的生命的虚妄，在他的生命中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我们所谓的真理也是虚妄的。你说你认识什么？为什么神会否定天然的人的一切？所以我们看到救恩呢，就是用死来解决我们的生命的问题。我们从这一面呢来看十字架，你多少可以看出那个救恩的实际的意义，它到底是在对付什么，它要解决什么。救恩呢，是能够把我们从虚妄中拉出来，让我们进入真实里头。虚妄，我们这里所说的虚妄，不是指着一个人神经错乱，我们常常说那是失去了人性，但这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认为正常的那一个人，在神看来就是一个虚妄的人。不是说 我们很正常。当然我们好像理性各方面都正常，我们可以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你这个正常的人就是不正常。神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这个第二条诫命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很长的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这两节圣经呢，说到我们的本质，说到神是看到我们的本相，而且也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有一个本相是没有办法容纳我的本相，并且我们也从来不相信我们会恨神，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会，但是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会。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恨神，就是和神站在对立的立场，并且恨他。那你从四条诫命第二条这一条诫命中，我们都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复杂的生命，没有神来救拔我们，我们是无法从这里头逃脱出来的，我们也无法认识我的生命果然是这么糟吗？我的生命果然是这么无知吗？这么无能吗？这么虚妄吗？这么不真实吗？所以我们说需要，我们需要神的光，真真实实的照亮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。那我们要从这个光中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。他说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为什么会是三四代？就是有重有轻的，有的人比较重，有的人比较轻。那这是人，但是他讲到他自己，神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是我是祭血的神。我们很难领会祭血，文字上的领会我们可以，但是神是祭血的神，除非啊，我们有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是永远无法领会什么叫做祭血的神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不单单无法认识他是祭血的，我们也无法来领会我到底什么时候恨神。我从来没有恨过神呢，我怎么敢恨神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我们都要非常小心。也许我们因着信 已经离开了某一个阶段的生命和生活，可能离开了一段，但是也不见得真实离开。所以我们所读的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阶段，那个可塑性很大很大。我们实在很盼望能够从一开始第四节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来领会。当然一个字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每一方面，我们都要去认识。这个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件事情呢，你要领会到什么地步，这个很重要。他用万有来说到不可做什么形象，然后就是接下来你造了，然后就你跪拜，然后你就侍奉，然后你就有一种生命跑出来，就是很恨神，不一定是恨人啊。我们恨人都是从恨神来的，因为这是生命，这是生命的本质。我们无法参透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只有神。像我们可能是在礼拜三的聚会里呀，主日聚会我们也提到，简单的讲，我们是需要从虚妄中逐渐的归回到一种真实。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话语，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的描写，不是讲到本质的问题，也讲到由这个本质所产生的过程，那个真相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并不太清楚，我们里头有这个东西，我们里头有这种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并不一定了解。但是神神是实在是怜悯我们，他是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也清清楚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对待我们这个本相是要这样对待。所以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第一个诫命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么一句话，其实他已经呢解释了在诫命中其他的部分，但是人很难去领会，你很难从这句话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你很难从这句话中去了解这整个十条诫命的意义。他把它化成很多部分，让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意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外面的表现 和里面的本质。我们以为外面的我们能看得见，里面的我们就看不见。事实上是，我们这个人啊，里面外面都看不见，看不清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紧紧地跟随神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跟随，为什么我们要活在祂里面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，最好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放下一切，重新再来。你说我昨天已经放下了，今天早上也已经放下了，那天天都要放下吗？除非我们是时时刻刻活在光中，光一暗淡，你就需要重新再来。没有光就没有救恩，光昨天呢照亮你，不见得永远都照亮你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不幸的生命，却遇见了这样有幸的神，他成为我们的靠山，他成为我们随时的需要。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需要，你什么时候就蒙拯救。若是我们一路都觉得不需要，那就没有神。我说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神，不需要拯救，也不需要平安，不需要我作为一个人，神所创造的人，活在地上该有的一切的享受。愿神怜悯我们。我们好不好再一次来念第四节？我们还是从第三节读起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再一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句话是很确定的，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这句话就产生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产生第七节到十七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从第三节再读完第六节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祝福几次，直到三十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虽然我今天早上讲了这一段话，并不等于我已经讲完了这段话。我可以讲了再讲，当然我只盼望神的光不住地领导我们，领导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 一本圣经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教导，得着光照，得着智慧。我们的生命是满了残缺的，但是你的救恩是丰丰满满的。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这一切的拯救，你如此在慈爱怜悯的心肠里对待我们这些不认识你的人，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因为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盼望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逐渐的成长，使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你到底是谁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到底在哪里。我们都盼望成为一个幸福的人，我们也盼望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短短的年日当中，更多享受你的恩典和慈爱和怜悯。但愿你赐给我们一个卑微、谦卑和蒙光照的灵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也想到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还没有摸到你救恩的时机，我们也想到许许多多在苦难中的人，他们不止悲哀，他们在困苦，在苦难中，并且是在绝望中。他们还不知道有一位神可以拯救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将来要到哪里去。他们不知道你所赐给人的生命，赐给人的活在地上的这段的时间何等的重要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一切事情完全交托给你，因为你爱他们远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关心。愿我们从早到晚都有一种的祷告，是你要我们祷告的， 你把那个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灵里侍奉你，也能够在灵里服侍这整个的时代。我们的认识有限，我们的机会也有限，但是我们对你的盼望却是无限量的。突破我们一切的物质和狭窄，亲爱的主，愿你不住地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盼望我们对你有一种不住地向你祷告的灵。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不完全里头来学习侍奉你，也求你祝福给每一位、每一个家庭，大大小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